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3回。众人只听到飓风之中一阵轰鸣，狂风和雷火就同归于尽一般，一下子同时消失不见了。那少年和许姓女修都不禁面色大变，而闭眼大汉等人呢，也是暗自一惊。下方的巨兽再次显露而出，只是这一次呀，这个怪兽的身上竟多出了一个怪人出来。只见这个怪人浑身肌肤淡绿，除了下身套一件不知名的兽皮之外，再无一丝衣物，头上更是一根毛发没有，口鼻皆在，但是双目丝毫感情没有，让人一眼看过去啊，心中不禁是寒气直冒。更诡异的是，怪人双臂抱肩，但下半身从大腿之下全然的没入到了巨兽的身体当中，仿佛和此兽原本就是一体的一般。是蛮兽人，快杀了他，不要让他施展出人兽合一的神通。一见怪人的模样，马道士如堵蛇蝎一般的立刻失声的大叫了一嗓子呀。一听蛮兽人等字眼儿，闭眼大汉等都露出了骇然之色，他们不加思索的把各种在外界罕见的古宝全亮了出来，顿时啊，各色光团同时寄了出去，灵光闪动之下，一下子就将下方的怪人和巨兽全都笼罩在了宝物的威能之下。看来韩立的这些手下对这些名叫蛮兽人的一族真的是忌惮异常啊。但让闭眼大汉等人纳闷的是，韩立竟没有出手的意思，在揭破了蛮兽人的幻化之后，他只是双手倒背的漂浮在一旁，一切完全交给他们的架势。闭眼大汉等人心中郁闷，但是下方怪人的反击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询问韩立什么。只见怪人口中一声怪笑，肩头一晃，那股黄色飓风就再次浮现而出，一卷之下迎上而去，同时下边的怪兽也蓦然通体发出了翠绿的翼芒，竟又从身体下伸出了数十根一般无二的肉须来。这些肉须略一挥动之下，化为了绿灿灿的光影，配合飓风也攻向了空中。无论法宝放出来的雷光、烈焰等属性攻击，还是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剑气刀光，亦和飓风接触都泥牛入海一般的化为了无形，而和那绿色光影撞击在一起则被反弹而回。闭眼大汉等人一阵的手忙脚乱了，再也顾不得其他的了。就在韩立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之际，谁也没有注意到下边水潭中的银色小鱼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凝聚成了两大团淡淡的银光，一闪之下忽然幻化成了两只银色的眼珠子。几乎与此同时啊，那看似平静的水面波澜一起，竟露出了一张透明的数丈长的大口，里面满是晶莹仿佛冰刃的獠牙呀。这水潭竟也是一只通体透明的不知名的怪物幻化而成的。此刻这透明的巨兽身体一动，就往空中的韩立扑去了。它不但透明如丝，行动也无声无息，仿佛是无形之体一般的。韩立却仍在空中默默地注视着另一边的大战，丝毫不动，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现下边的异常。瞬间透明巨兽就离韩立不过数丈之遥，银色眼珠呈暴戾之色呀，一张巨口就要向韩立咬去。韩立背后辉光一闪，原磁神光诡异的扫出，化为无数道跟细长的光丝笔直的交射而下。这巨兽一惊啊，想要躲闪，但是已经迟了。一阵仿佛雨打芭蕉的声音传出，灰蒙蒙的光丝一下子将这巨兽洞穿而过，随即一绕就将此兽大半个身体缠了个结结实实。 韩立身形略一模糊，人仿佛鬼魅一般的一下子面对巨兽转过了身子，二话不说一张口，一座小山喷出了口外。此山呢，滴溜溜一转，胀大了无数倍，蓦然化为了一座百余丈高的巨峰，出现在了透明巨兽上空。巨兽一见此景，哪儿还能不知道出事儿了呀，当即大急，身形一阵乱颤呀，就想挣脱而出。可惜呀，此兽本体是一只水属性的异兽，身属五行之列，又哪有那么容易挣脱原磁神光的束缚啊。只见灰丝光阵是一阵急闪的，反而将此兽束缚得更紧了几分，而韩立已经口中念念有词了，发出了一阵嗡鸣过后，飓风往下一落，自然是刚一接触之下，就将巨兽从空中压得直坠而下。轰隆隆一声巨响啊，这山峰将巨兽就压进了地面过半，死死地压到了土中，让其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韩立到了这个时候才面无表情地打量了此兽两眼，一声大吼从背后传来，韩立眉梢一动之下，徐徐地转过了身子，竟是和闭眼大汉等人斗得不可开交的绿色怪人。一件透明的巨兽被韩立禁制住，大急之下口中发出了森然的大叫。怪人不再操纵头顶的飓风和闭眼大汉等人纠缠，更是单手一拍身下巨兽，身体呢向下飞快地沉去，转眼之间没入巨兽身躯中，不见了踪影。
不好，他要合体了，快阻止他！
闭眼大汉见韩立不动声色地收拾了另一只怪兽，心中先是一喜，但是随即一见绿色怪人的举动之后，又脸上紧张了起来。银杏少年等人一听这话，均都一惊啊，急忙狂往自己宝物中注入灵力，让他们瞬间威能大涨啊。片刻的功夫，无人主持的黄色飓风就被珠宝击散，但就在这一耽搁呀，下面巨兽体表面翠芒闪动，身躯凹凸变形，先是双足双手，最后啊身躯是慢慢的拉长，接着一只光秃秃的头颅浮现而出，巨兽竟在怪人的操纵之下化为了一只的通体黝黑的巨人，有数十丈高，浑身紫黑鳞片，灯笼般的双目是阴森碧绿啊。他刚一显现而出，大手二话不说的冲高空光霞狠狠两拳击出啊，拳头之上紫黑光芒流转不停，轰隆隆两声巨响，空中十几件宝物所化光霞竟然被这拳头啊硬生生的击了个粉碎，大半法宝都发出了哀鸣一声，一起往高空飞遁而避开了。只有那名许仙子黛眉一挑，冷哼了一声之后，冲自己的一口雪白的飞剑一点，顿时飞剑一声长鸣，化为数丈长的一口冰剑，在原地一晃就诡异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巨人头顶七八丈高处，冰剑一闪从虚空中射出，狂斩而去。此女竟打算独自斩杀这名人兽合一的大敌，但是这名女修没有料到的是，巨人虽然体型巨大无比，但是反应可丝毫不慢呐、啊！一剑冰剑斩下，他竟一张大口，狂风呼啸而出，一下子将此剑吹的是东倒西歪，没有办法落下分毫。随后，一只黑紫色的大手闪电般的一抓，硬生生的将冰剑一把抓住了。巨人脸孔上随即就露出了狰狞之色。另一只手掌呢也握住了剑身，看他那神情啊，要将此剑一下子灭去的样子。见到此景，许仙子的面孔唰的一下子苍白了起来。要知道此剑可是他的本命法宝啊，万一受损的话，心神相连之下他也绝对好不到哪儿去啊。此女拼命的掐动剑诀，想要收回飞剑，但是尽管冰剑蓦然散发出了阵阵乳白色的寒气， 并且呢通体是狂震不已，但在巨人一对大手当中根本没有办法挣脱而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眼见巨人深吸一口气，两臂就要一用力，附近空间却波动一起，在巨人身前近在咫尺的地方，一道碗口粗的黑光一闪喷出，击在了巨人的胸膛上。说也奇怪呀，相比巨人的身躯，显得纤细至极的黑光竟将其打得一个踉跄，连退数步不已啊。而在黑色光柱刚喷完的一瞬间，一只银色火鸟竟也从一处射出，拳头大小，双翅一展，毫不客气地扑向了巨人。说也奇怪，看似威猛无比的巨人一见银色火鸟，碧绿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竟现出了惧怕的表情，刚一站稳的身形啊，就毫不犹豫地掉头就向后狂奔而走。但是巨人刚一跑出两步，附近的地下突然噗噗之声而起，十一根红丝是激射而出啊，围绕着巨人两只巨足猛然一缠，红光大放，化为了粗大的火索，将巨人双足一下子绑在了一起，让其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向前。巨人惊怒之下，两只大手向下一抓，就想将这火索呀撕裂开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身后的银色火鸟却根本不给其机会啊，闪电般的一窜之下，就化为了一团银色的火焰扑到了巨人的背上。一声闷响，银色的火焰仿佛被丢到了油锅中一般，迅速的蔓延开来，火光冲天而起啊。巨人再也顾不得抓什么火索了，凄厉的惨叫之声接连出口，随即身体四周突然浮现而出一股黄色飓风，往银色火焰上一卷而去，想要就此全都灭掉。但是让人心惊的一幕出现了，黄色飓风一和银焰接触，不但没有将这火卷入其中，反而也被点燃了起来，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将这只山岳般高大的巨人彻底的淹没进了火光当中。火光中的惨叫之声戛然而止，巨人庞大的身躯晃了几晃，终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转眼之间呐，尸体被银眼吞噬得个干干净净，再也没有丝毫的痕迹留在这一界了。这黑色光柱意外出现，到巨人被银眼化为乌有，只不过短短的一瞬间的功夫，但是却让空中的碧眼大汉等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呀。韩立的噬灵天火虽然曾经在灭杀龟虫群的时候动用过一次，但那个时候可能没显露出来这般可怕，如今让碧眼大汉等人束手无策的蛮兽人一把火就被轻易的灭杀了，怎能不让韩立这些手下一个个犹如做梦一般，脸上呢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个时候韩立身形一晃，人就蓦然出现在了银焰上空，随意的信手向下一招，先是银色火焰骤然之间一卷凝聚一团，再次化为了一只火鸟飞扑而回，随即呢那十余根火索也一晃化为了红丝，被韩立袍袖一抖收进了其中。你们将那只蛮兽收起，等回到城中再交给义灵堂发落。韩立扫了一眼仍被其羁押在那原慈山下的另一头巨兽，淡淡的吩咐了一句：
是，晚辈马上就去。
闭眼大汉心中一凛呐，口中急忙答应了一声，单手一翻转，手中蓦然多出了一个白色的葫芦，一晃飞射了过去。此葫芦表面呀，明印着大量的银科纹，也是一种临时收押异族的特制的法宝， 无论是何种异族，有多大的神通，只要不是真灵级别的存在，都可以吸入其中的。当然了，这是在异族全都失去了抵抗之力，一动不动，根本没有办法抵抗的情况之下。闭眼大汉一到原慈山附近落下，将手中的葫芦冲下方的怪兽轻轻一晃，顿时从葫芦中喷出了一片银色光霞，围着山下巨兽一阵盘旋飞舞，突然化为了几个巨大的银纹，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巨兽的身体当中。透明巨兽立刻通体放出了一层银光，紧接着体型骤然之间狂缩，片刻之后就只有拳头大小了。诡异的是，原慈山也随着巨兽缩小，同样的变小了起来，根本不让此兽有丝毫逃脱的机会。这个时候，葫芦又喷出了一股灵霞出来，将缩小后的巨兽包裹其中。与此同时啊，韩立呢远远的一点指，黑色小山徐徐升起，巨兽呢马上化为了一团白光，被吸入到了葫芦当中。闭眼大汉慌忙将葫芦盖上，同时一道金色的符箓贴在了其上，他这才大出了一口气啊。其他人呢也收回了法宝，落到了地上，但是面对韩立的时候，脸上均都是恭敬异常啊。见识过韩立刚才的一番出手，任谁也都知道，这位新任的队长可以说是深不可测，绝不是寻常的什么化神初期的修士。这让他们大喜的同时，对韩立也不觉真正的敬畏了起来。再休息一会儿，继续上路。韩立将原慈山收入袖中，却只对众人说了这么一句，随即自顾自地走到了一旁，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目。其他人呢，自然不会有反对意见，纷纷地散开，再次休息起来，开始恢复先前消耗的法力。但是那名许仙子啊，却站在原地未动，他犹豫了一下，忽然向韩立走了过来。他深施一礼，口中轻声说道，
多谢前辈刚才出手相救，否则晚辈的冰晶剑就要真的被毁去了。
嗯，冰晶剑，你的飞剑是用万年前的玄玉炼制而成的吧？啊，韩立睁开了双目，打量此女一眼，平静地问道，
哟，前辈慧眼如炬，晚辈飞剑的确大半都是用玄玉炼制而成。
许仙子心中一凛，承认道，既然用此种极寒之剑，你的功法也是冰属性的，那我说一人，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呀？
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缓缓地说道，前辈请说。
许仙子愣了愣，但马上回应道，有一位名叫冰魄仙子的上古修士，修炼的也是极寒功法，并且是一名飞升修士，不知道道友可知道此人呢？韩立凝望着对方的一双明眸，他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然后悄声地传音说道，当日他一见此女的时候就觉得有些眼熟，后来仔细地他想了一番，才发现此女的眸子竟然和人界小极宫众修士开启虚灵殿时召唤出来的那位创立祖师冰魄仙子的一对眸子几乎是一般无二。虽然只是光影而已，但是冰魄仙子的一对眸子呀，流彩晃动，仿佛星辰一般的闪亮，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他一直记忆犹新。现在再见此女也是冰属性神通，并且法宝也是用玄玉炼制而成，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就随意的开口问了一句，
冰魄仙子啊，那是我们许家许久之前的先祖了，前辈是如何知道的？怎么，难道前辈是和先祖来自同一下界的？
许仙子大出意外，吃惊的传音回答，谈不上什么认识，但是韩某能有今日的成就，多亏在下界时得到了
令祖遗留的一些好处。许道友的飞剑为何不完全用万年玄玉炼制啊？否则威力最起码能增加近半呢。韩立淡淡一笑地解释了两句，就不愿多说，忽然话题一转：哎呦，前辈说笑了，万年玄玉虽然不能和蛮荒世界的那些最顶尖的材料相比，但是要凑齐如此多数量也是异常困难。飞剑现在能融入如此多的玄玉，已经是晚辈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收购而来的缘故了。许仙子先是有些吃惊这韩立和自己先祖的关系，但口中却老老实实地回答所问：哦，原来如此啊。韩某手中啊正好有一些万年玄玉，足够重新炼制飞剑了。既然许仙子和冰魄仙子真有渊源，就赠送给道友吧，也算在下还了这个人情。韩立略一沉吟，就这般说道。随后他单手往储物镯上一扶，白光一闪，一只尺许大的晶莹玉盒就出现在了手中。拿去吧。多谢前辈赏赐。吕修士脸上出现了惊喜之色，急忙这口中称谢，并接过了玉盒，打开了盖子。这一打开，此女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4回。许仙子打开了玉盒，这一看可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那玉盒中啊，竟放着仿佛四枚拳头般大小的白色晶石，通体散发着乳白色的寒芒。这些玄玉不但足可以让他将飞剑重新炼制一番，甚至所需材料还可以再炼制另外一样玄玉法宝了。女修眸中火热之色闪过，将玉盒放下之后，再次的冲韩立深施一礼。韩立呢摆了摆手，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再次闭上了双眸。无论虚天鼎、寒髓、极寒之焰等东西，几乎都和冰魄仙子的后人有关系。还掉这个人情，其他以后再度心魔劫的时候，自然又少了一处心境破绽。许仙子得到重宝，自然识趣的不再打搅韩立，悄然的离开了。远处闭眼大汉等人也注意到了韩立和此女的一番举动，见韩立给了一个玉盒，此女马上喜不自胜，和原本清冷的神态大相径庭，均都大感好奇起来，但自然没有谁傻乎乎的直接去问什么。休息了数个时辰之后，在韩立一声出发的吩咐声中，众人再次启程了。下边的路程呢，再也没有出现其他的异族。众人在走完了巡查路线之后，最终在预先设定好的地点等来了一艘专门接应的金庭舟。众人呢分坐了两波，乘坐此灵舟直接传送回了天渊城。因为遭遇了异族之人，并擒获了一只蛮兽人驯化的蛮兽，韩立他们将那只透明巨兽移交给了义灵堂之后，自然获得了一番不菲的赏赐。按照规定啊，每一次巡逻后都会有半年的休息时间，而十年一轮的巡逻结束之后，巡逻区域才可以会随机变动了。而韩立因为完成了自己的这次巡视，也领到了一粒灭尘丹，当场服了下去。随后小队在小队的殿堂中解散， 闭眼大汉等人向韩立告辞，自行离开了。那许姓女修向韩立告辞的时候，忽然说了一条让韩立心中一动的消息：前辈，两天之后就是本城拍卖行三年一次的蛮荒物品拍卖的日子，前辈是否也打算去参加呀？蛮荒物品，怎么，许道友也对这个感兴趣吗？韩立眉梢一动，反问了一句：哟，前辈说笑了，能参加这个拍卖的，那起码也要是前辈这样的化神修士，或区区一名元婴修士，如何有资格参加这样的拍卖？况且每一件蛮荒物品几乎都是天价，也不是晚辈这样人敢奢望的，倒是前辈不妨前去碰碰运气啊。女修士苦笑了一声，如此说道：多谢道友相告，韩某或许会去见识一下的。韩立不置可否地说道。许姓女子见自己的示好之意已经被韩立接受，当即呢不再多说什么了，恭敬地告辞离去了。而韩立望着此女的背影，双目不经意地微眯了起来。其实就算此女不提起拍卖会的事情，她也没有马上离开城区的意思。自从到了灵界之后，她还没有开始搜集合适的丹方和灵药，原本就打算在这次巡逻后就有所行动的。那么现在既然有什么蛮荒物品拍卖会，那正好顺势见识一下了。毕竟有关各种蛮荒物品都有不可思议的传说，他可早就如雷贯耳了呀。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青石巨塔，当即呢化为了一道遁光，直奔地图上标注的坊室而去。天渊城的坊室自然规模极大，几乎三境七妖之地所有的珍稀材料在此地都是应有尽有，再加上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蛮荒物品流露而出，更让此地呢热闹至极。无论天元城本地的守卫还是外来者，都整日的进出不绝。更让人惊叹的是，将人妖两族分开的那道巨大的光幕正好呢从坊室中间而过，将坊室一分两半，但是偏偏在坊室中心处又设立了一座巨大的殿堂，横跨这人妖两边区域，让人妖两族呢可以自行交换一些材料或者是蛮荒物品。毕竟有些东西对妖族或者人族功用不大，但是却可能对另一族珍惜异常的。那间拍卖行啊就占据在这座殿堂。韩立所化遁光直接落在了坊市的某一街道之上，看准了附近的一家药铺店，当即就随意的进了进去。哎呦，这位前辈，你想看点什么？本店虽然小，但是各种灵药还是齐全的很呐。此药店不算多大，仅有一名结丹期修为的中年掌柜的和两名筑基期的伙计，别无其他客人。故而一见韩立这么一位清明卫走了进来，那名掌柜的当即满脸笑容的亲自起身相迎。有没有可以精进化神修士修为的丹方或者是灵药啊？韩立也没有客气，直接问道。化神修士，哎呀，这丹方嘛倒是有两种，但是所需材料太过珍惜，本店没有办法配齐全部的呀。掌柜的一听知道这就是大生意来了呀，当即精神一振。喏，先把丹方拿来给我看上一看。韩立眉头一皱，随即淡淡的说道：啊，是，前辈请稍后，晚辈去去就来。掌柜的口中恭敬地说道，然后吩咐一名伙计急忙给韩立上茶看座，自己呢则马上进入到了后堂去了。
这么容易就得到想要的东西，韩立自然心中欣喜啊。他坐在一张古朴的竹椅上，轻轻地品尝着一名伙计送上来的灵茶，一副从容悠然的模样。片刻功夫之后，中年掌柜的就双手捧着一只储物镯从里面走了出来。一到韩立面前，他单手往那储物镯上一扶，先拿出了一白一蓝两块玉简出来，接着又将一只接一只的大小锦盒和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全都堆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恭敬地束手而立。韩立目光一扫，单手一抓，就将两块玉简吸到了手中，神识轻易地侵入其中。
真禅叶，制清丹。
韩立自语了两声，眉头微微一皱，将神识抽了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制清丹倒还罢了，所用材料均都是一些听说或没听说过的珍稀灵草，只不过大半都要求两三千年的药龄，远非人家的那些普通的灵药可比。至于真禅叶，则更让人大为的惊异。这种灵叶最主要的一种材料，竟然是来自蛮荒世界一种叫做闭眼真禅的古兽灵血。至于灵叶的辅助材料，倒颇为的普通。不过这两种灵药说是都对化神修士有用，但是其中啊，这制清丹主要对化神初期修士有用，对中期修士则效用就立刻大减，而真禅叶的药性的强得多了，是化神后期修士适合服用的，中期服用的话则会因为药性过于霸道，是大有危险的。韩立闭着眼睛，将这两种灵药的效用、炼制、成分细细的在脑中想过了一遍之后，才再次的睁开了双目，开始检查起那些锦盒、瓶罐中的灵药。果然就像了中年掌柜的所说呀，两种灵药所需材料缺少一小半之多，特别是闭眼真禅的灵血竟然也不见分毫。所需的材料在其他药铺是否可能配齐呀？这闭眼真禅的灵血既然是蛮荒古兽，应该不是那么好寻觅的吧？啊？韩立摸下巴，冲中年掌柜的问道：“启禀前辈，这制清丹所需的材料，并非一定要足够火候的灵药，就是短些年限也可以炼制出来的。只是嘛，这功效自然差了一些，故而前辈只要灵石充足，配齐还是大有希望的。倒是那真禅叶所需的闭眼真禅灵血，却是真正罕见的东西。虽然说偶尔有人出售此物吧，但马上就会被人抢购一空的，是各大药铺中最抢手的材料之一。前辈要想得到此物，大为的不易呀。不过这马上可就要召开拍卖会了，一般都有此种灵血出售的，我看前辈不妨碰碰运气啊。这掌柜的老实异常的说道：“
原来如此，好吧，这些东西我都要了。”
韩立略一思量，就点了点头说道：“
哎呦，多谢前辈惠顾，晚辈这就给前辈结算一下啊，这丹方两张，灵石10万，千年金枝3份，这灵石嘛是5万。”
掌柜的大喜过望，急忙说道，开始一一报出了桌上东西的价格。韩立双目微眯的听着，脸上丝毫异色未露。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平静的走出了此间药店。
但是呢，没走多远，又一头扎进了另一间药铺当中。如此这般，他不停地在附近药店铺中进进出出，几乎将街上所有的药店都溜达了一遍。结果呢，韩立又在其他药铺中搜集了七八种同样有效的丹方，但是其中大半所需原料比闭眼真禅的灵血更加难以到手，让韩立不得不暂时放弃。只要炼制这些丹药所需的各种灵药材料，韩立呢就会毫不犹豫地大肆收集起来。但他收集的可不是那种价格贵得离谱的成材，而是这些灵药的种子或者幼草。就这样，韩立也不得不大出血一番呢，才采购到足够多的数量。如此一来呀，别的丹方不说，那制青丹只要他返回洞府用灵液催熟一番灵草，马上就可以炼制出成品灵药来了。当然，这种化神期修士才可以服用的丹药炼制肯定不易，以他的炼丹造诣，估计还需要经过多次尝试炼制后，才可以真的炼制出成丹来。但是韩立自持有小瓶在手，可以无限的尝试炼制此丹，对此自然是毫不担心的。至于那真禅液，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看来这次拍卖会一定要参加一回了。韩立心里边嘀咕了一下，不过在参加拍卖会之前，他手头的灵石经过一番采购之后已经不足了，必须卖掉一些东西换取灵石才可以。在灵界，灵石数量颇为的丰足，导致任何东西的价格都远比人界高上数倍。当然了，在人界即使灵石再多，也没有办法收购到化神期丹方和炼制所需材料的。韩立自信，只要有足够的丹药在短时间之内进阶，那绝对是不成问题的。心中如此思量着，人却悄然地走到了大街上一处无人的角落中。他看了看四下，一时无人留意此处，当即啊，身上噼啪之声一阵乱响啊，面容身形骤然大变，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名紫脸大汉。然后韩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随意地走进了一座挂着回声堂牌匾的较大的店铺当中。在灵界访视，普通千年灵药不像人界那般珍惜无比，但当韩立一下子拿出数株七八千年火候的灵草的时候，仍然让回声堂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笔天文数字的灵石换取这几株灵草。韩立一拿到灵石，就毫不犹豫地飘然离开。不过在附近再滞留片刻，以防呢被有心人盯上。韩立并没有就此离开访视，而是走上其他街道，开始注意其他店铺中的一些法器呀、宝物啊，以及各种炼器材料、珍稀符箓等东西的出售。结果呢，他是大开了一番眼界。显然因为灵界各种珍稀材料充足的缘故，让这些法器、法宝等宝物无论品质或威能都远胜人界同等阶的宝物，甚至有些大的店铺当中啊，还有仿制灵宝这种等阶的异宝出售。至于那些符箓、秘符，更是一个个五花八门，让韩立眼花缭乱，根本就不是人间符箓之道可比的。而在这些符箓中还出现了数种用蝇科文书写的符，这种符箓大多是辅助防御型，攻击型的符呢根本就不看不到，并且数量寥寥无几，价格以一个比一个的惊人呐。但是其中一张明印着淡银色人影的符让韩立大感兴趣，他略一向店主打听，才知道这是一种从天灵境流传出来名叫傀儡符的银科文秘符。此符箓可以召唤出一名封印其中的傀儡，
傀儡的神通和威力完全看炼制水平和操纵符箓之人的修为，但据说最完美的傀儡符甚至可以完全复制驱使者的功法和修为，实在是极为实用的一种符啊。看完之后，韩烈心中自然一动，不禁想起了自己手上那张残缺的玉书，上面记载的符箓之道同样的有一种傀儡符的炼制法，只是呢还没有仔细的研究。这种银科文符箓的售价如此惊人，他回去都要好好的参悟一番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干脆找了两家符箓商店，顺势将炼制银科文符箓的材料也收购了足够多的数量。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才悠然地直奔此行的目的地，直通人妖两区的那座叫太玄殿的巨大的石殿。虽然说这拍卖会还有两天才开始呢，但是他倒想先看看妖族那边是否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交换，毕竟妖族之人从来不参加人族的拍卖，直接在这太玄殿中心处和人族交换自己所需的东西。为了防止人妖两族在殿中交易时爆发什么冲突，故而所有打算进入大殿准备交换东西的人族修士都必须领取一块巴掌大小的玉佩。这个玉佩呀，只要一戴在身上，立刻会有一团白霞遮掩住身影，同时呢暂时限制住佩戴之人的修为，再加上太玄殿本身布置的禁制大阵，普通修士只要在殿中妄动法力的话，不但没有办法发挥本身的神通，还会瞬间被传送出石殿，短时间之内啊没有办法再次进入其中。妖族方面则要领取一面黑色的幡旗，化为一团妖云隐匿容貌的。除此之外，在殿中同时还有人妖两族的四名炼虚期金卫、十名清明卫维护着秩序，人妖两族各占一半。如此强大的力量，一般情况下自然足以应付一切意外发生了。当韩立在殿外缴纳了一笔不菲的灵石之后，从守卫那里领取了一块玉佩挂在腰间之后，就在白霞包裹当中通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进了某扇大门。结果呢，眼前出现了一座足有数百丈之广的巨厅，另一面赫然是一般无二的另一扇殿门，另有通道通向远方的样子。而在此巨厅当中，稀稀拉拉的有着百余名分别被白霞和黑气包裹的人妖两族存在，其中呢又以白霞居多，其中三十多名已在大厅两侧的地上盘旋坐下，身前摆着数件东西，均都默默不语啊。而其他人也大半站在这些货摊前，或者是仔细的观察东西，或无声的和摊主传音交谈着什么。还有一些人呢则在大厅中随意的晃动，并时不时的和其他人呢交谈几句，接着就一起躲到角落里窃窃私语起来了。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神秘，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5回。